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更年期呢，或者说绝经啊，它我们知道它是女性整个生命过程当中必然要经历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生理事件。所以呢，说在谈到我们这个研究之前呢，我想先做一个解释，就是现在我们人类啊，能够的活多长，或者它生命到底有多长，那么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女性的更年期或者它的绝经。那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很多高收入国家，比方说澳大利亚呀、日本啊这样一些国家，他们的人群的期望寿命呢，能够达到80岁以上。比方说澳大利亚在2018年，它的人群的期望寿命呢是82.9岁。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2018年出生的话，那么他能够活的那个寿命的长度呢是82.9岁。那女性呢，通常要比男性活得要久一些。那么在澳大利亚呢是84.8岁。那刚才我们讲到更年期或者是绝经呢，代表着女性生育功能的丧失，同时呢也是女性衰老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就全球平均水平呢而来说的话呢，绝经通常发生在45岁到55岁之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群呢，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比方说，澳大利亚女性的那个绝经年龄大概是在50到52岁，而中国女性呢，可能要稍微早一些，大概在48岁左右。这样呢，平均而言呢，女性呢会有1/3的生命呢是发生在绝经之后的，也就是在绝经之后度过的。而这段时间呢，也就是在50岁之后。啊，这段时间呢，恰巧也是各种慢性疾病逐渐发生发展的时期，所以呢，我们呢就想观察一下，对于女性而言，更年期或者说是绝经这样一个重要的生命事件，对于她们在老年阶段发生各种慢性病有怎样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开展了这样一个研究。
嗯，您刚刚提到一个中国和澳大利亚女性的绝经的时间有一个4岁左右的差别，好像是48对52，有没有一些研究的数据显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对，这个研究呢，也是我们这个研究团队，也就是昆士兰大学我们这个妇女健康研究中心，我们通过汇总来自于澳大利亚、来自于中国、来自于美国、英国，就全球不同人种的这样一个研究呢，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会有4岁的这样一个差别。那我们一般呢，虽然我们没有去验证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推测可能会跟他的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状况或者是营养状况呢是有关系的。因为呢，一个人他的儿童时期或者早年他的一个营养状况呀，他的一个营养支持呀，或者他的教育程度呀，跟他的绝经发生年龄是有关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呢，他现在还处于一个就是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澳大利亚呢和日本啊，或者说是英国，它是一个高收入国家，那么存在这样一个年龄差呢，我们感觉可能会随着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那么中国女性她的这个绝经年龄呢，也可能会逐渐的往这个发达国家这个女性绝经这个年龄段呢去逐渐靠近。那这个呢，也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
那你们的这次的研究具体的结果是大致什么样的？
我们这个研究的数据呢，刚才讲到它是来自于一群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年女性。那么我们呢，在1996年开始对他们进行跟踪随访。那么他们呢，是从澳大利亚的医保系统呢去随机抽取的。那么基本上呢，也能够代表了整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所有的这样一个中年女性群体。那么从1996年之后呢，我们对他们进行持续跟踪，每3年呢进行一次调查，一直呢到今天为止有20多年了。那么我们根据他们发生绝经年龄的不同呢来进行分组，比方说在40岁之前发生绝经的，我们把它归纳为过早绝经组。那么41到45岁发生绝经的叫做早绝经组。那么我们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呢，与那些绝经年龄在50到51岁的大多数人相比较的话，那些过早绝经的女性在60岁的时候得2种及2种以上的慢性病的风险呢要高2倍，而在60岁之后得2种及2种以上的慢性病风险呢要高3倍。那这里面的慢性病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比方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脑卒中呀、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呀、关节炎呀、乳腺癌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
那在你们的研究中有没有发现是哪些因素导致某些女性会提前绝经的？
对，然后我想就是很多人可能也会关心，就是因为早绝经有坏处，在我们 这个研究发现是这样的。那么可能会我们说是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过早绝经的发生。那么这个呢之前的研究表明呢，可能因素会很多，包括遗传性因素呀、生殖性因素呀、不良的生活方式呀、儿童时期发育或者营养不良呀等等，都会造成更年期提早来临。那么我们前期的研究呢，不是这个研究，就是之前的一些研究发现呢，就是比方说对于这个青少年时期初潮发生的年龄，比方说如果他的初潮年龄是小于11岁的话，那么他接下来在中年时候发生这个提前早绝经的年龄呢会更早一些。或者说女性呢在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没有生育孩子她发生这个早绝经的年龄呢也会早一些。或者是一些比较偏瘦的女性，比方说她的那个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是这个低体重的话，或者是一些吸烟的女性，她们都可能会导致她那个更年期的提早来临。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话，如何能够预防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药膳或者是饮食或者是生活习惯能够预防这样子的情况提前来临呢？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一个医学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这个临床试验当中呢，这目前针对于就是过早或者是提前发生绝经的管理呢，主要是采用的是一些激素疗法，就是或者是叫激素替代疗法。这个呢就是对于白领女性的话呢，一般化他们的指南介绍呢是会服用这个激素替代激素呢到50到52岁，也就是他们在发生这个自然绝经这个年龄。那么但是最近呢有一些研究表明呢，就是这种激素替代疗法呢它可能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比方说会导致某一些疾病的提前发生啊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当然了这还都是在研究阶段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研究里面呢也在讨论到底说我这个服用激素的话在什么时候停止比较合适。那么我们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研究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停止激素治疗的时间呢应该考虑到它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区，然后呢因为它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区它发生自然绝经的年龄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呢建议呢就是应该呢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呢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对待来采用这样一些激素的替代疗法。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提到可能会有一些吸烟呀或者是低体重呀都会导致这个提前绝经的来临，所以呢我们呢也是鼓励女性戒烟，因为现在呢女性吸烟呢也是一个比较那个常发生的一个社会现象。所以说呢我们是鼓励女性呢是在30岁之前戒烟呢可能会使她的那个绝经呢向正常的年龄去靠近，而且呢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重，也可以呢降低她过早或者是提前绝经的风险。
那在你们的这个研究当中有没有发现你们所调查的对象的社会背景或者是他的环境所处的这些生活压力会对具体的绝经年龄会产生一些比较大的影响的？
这个在我们这个研究里面，就是在这个澳洲女性这个研究，澳洲女性健康的这个研究里面呢，我们可能并没有做专题的研究来研究她的社会背景啊，或者是她的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压力啊，跟她这个早绝经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全球其他的研究团队的研究表明呢，就是这个像我刚才也提到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呀，或者是他早年时期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事件经历呀，那么比方说在儿童时期受到虐待呀，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呢都可能会导致他这个提早绝经的发生。那么这些因素呢，因为只是有一些研究来报道，但是他的这个证据的强度怎么样，他的研究是否能够提供更直接可以采取干预的一些证据的话呢，我想呢还是需要有其他研究来进行支撑，但是呢至少有这样一个研究报道出来。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